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一起在主的一起主在主的宝座前，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来感恩啊，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虽然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我相信神仍旧有恩典，让我们在诸多的困难当中，我们更抓紧主。关抓紧主，好吧，那让主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在主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当中，主你又召聚你儿女们，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几相聚，主啊，虽然我们在身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因着你的名，我们聚集，主啊，我们聚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俯伏在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来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也简明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道。谢谢主，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记得呢，当我跟师母呢，我们在新加坡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在第三年因为那时候师母怀孕，然后我们家的这个老大呢，他第一个儿子我们要生产。那因为当时我们学校虽然有夫妇的宿舍，但是呢，我们宿舍呢却没有提供是给有孩子的夫妇宿舍，所以呢，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规定了，所以就是所有的孩子的夫妇呢都需要在校外租房子。所以感谢主呢，当我们在找寻一个合适的地方的时候，正好呢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呢，他就转介有个公寓给我们。那这个公寓呢，原先呢是一个香港一个移民他们买的，后来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又回香港去居住了。但是呢，这个水电啊、公共费用啊，仍是每个月都要缴交的。所以呢，这个弟兄呢，他就跟神学院联系了，他也算是也爱心啊，就说啊，如果我们有神学生有需要啊，他可以提供这个住宿啊，只要帮忙他付这个水电费啊、公共费用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又也可以帮忙他看房子，那感谢主哈，我们就神就为我们预备，就在这个最及时的时候啊，最及时那时候，师母大概剩下差不多几个月，好就要生产，所以蛮及时的，就有给我们一个地方。那因为呢，那个房子呢，其实它已经有好一阵子呢都没有人住了，所以呢，当我们要准备搬进去之前呢，我就请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说，因为师母肚子很大嘛，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请一个同学说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打扫这样子？那同学也很开心啊，跟我们想着看看我们去住的新的地方。那哪知道呢？当我们就一进门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呢，真的不得了啊，怎么回事呢？就一股浓浓的那种小强的味道。我不知道，可能你不晓得小强是什么哈，就是蟑螂哈，我在台湾叫小强哈，就是蟑螂那个味道，哇，扑鼻而来。其实呢，我们发现里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垃圾的哈，也没有什么家具。看起来呢，在他们搬回去那个香港之前呢，应该是有打扫过的，但是呢，现在呢却厚厚的灰尘啊，当然是免不了。而到了厨房呢，看到那个厨房啊、柜子啊、抽屉啊，哇，到处都是蟑螂、蟑螂屎啊，还有蟑螂，还有蜘蛛网啊，好多，还有一些什么虫、小虫、大虫哦，简直惨不忍睹。可能我小时候，因为在我们在乡下呢，因为在我的那个外祖父家哈，我们外祖父家就比较是那种旧房子哈，三合院那古老的房子哈。所以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那边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啊，看到那种会飞来飞去的蟑螂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蟑螂是会飞的哦， 它不是会爬的，它会飞的，飞来飞去，哇，很恐怖的哈、哦。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我就对蟑螂其实很害怕的哦，特别是那种会飞的那种。那在东南亚的蟑螂呢，又不是像美国那种小小只的，OK，而是非常非常特别大只的哈、哦。可想而知呢，当时呢，我整个就整个那个鸡皮疙瘩呢都跑起来了。那原本我是跟我同学说，哎，我只要一个下午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哈、哦、啊。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我们又杀虫啦、啊，又清洁啦、啊，足足花了我们3天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可能我想，难道他们之前没有清理吗？不，他们清理得很干净的。但是为什么会是变成这样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样？太久没有人住了，太久没有人住了。当一个房子没有人住，很快谁就来住啊？虫就会进来住了。哦，所以有人说，房子再旧呢，如果有人住，都还比那些新房子没有人住还来撑得久。那这个经验呢，就好像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好，在路加福音第11章24节到28节。但是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或者是这个教训，它的严重性是远远超过一个很久没有人住而被虫来住的房子，因为呢，那是一个跟生命的光景很有直接关系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那个侵占的人呢，不是那个虫，是远远超过那很恐怖的蟑螂，那是谁？那是邪恶的魔鬼。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处在一种生命一种真空的当中，还是我们还搞不清楚啊，这个生命的真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亦或者是说，哎，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说，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陷于真空会所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呢？所以呢，我想我在今天早上呢，我就从今天我们一起刚刚读过的那段经文，好，来一起学习怎么样别让生命陷于真空。那其实呢，当我们在如果我们有圣经哦，我鼓励大家把圣经打开，我可以跟着这个圣经，因为我不会在上面打经文的哈。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呢，在这个上文里头就表达就是什么？耶稣他赶出了一个因为被鬼附而哑巴的这个事件之后，他所引发出来的，就这我今天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那当时呢，因为法利赛人啊，他们因为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不能够去反驳耶稣实在是行了只有神才有的一个神迹，尤其是一个被鬼附在他们眼前，好，在他们的眼前，因着耶稣，鬼就被赶出去了。这种很真实的，好，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他们都看见了。所以呢，他们就说什么？哎呀，耶稣只不过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哈，也就是说，他是靠着更大的鬼来赶这个小鬼，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请大鬼赶小鬼”哦。于是呢，耶稣就说了，他说：“如果假设我们是自家人赶自家人的话呢，那这个国度呢，你都不用去管它啊，你自然而然呢，它自然就会因为自相残杀就崩溃了。但实际上却又不是这样子啊。同时呢，耶稣也点出了。”他说：“哎，其实你们法利赛人自己也赶鬼呀、啊！啊，如果假设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那么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赶鬼，你又是靠着谁来赶鬼呢？其实啊，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也是在赶鬼当中是富有经验的，所以呢是比其他的人更知道耶稣是靠着谁来赶鬼的，靠着怎么样的权柄来赶鬼的。但是呢，他们法利赛人呢，因着他们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要维护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自己自以为是的这种框架，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常常呢就指出他们不愿意人家知道的一个生命的光景。 所以呢，因为这个赶鬼的事情呢，就带出引发了这个今天这一段的故事啊，说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巫鬼被赶出去之后，他在外面游荡，但是因为呢，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宿主，就好像我们曾不晓得你们读过，就是在格拉森的坟墓堆的那个赶鬼的时候呢，那群鬼呢，他就要求投诉到2000头猪的身上一样，他需要找一个宿主。于是呢，当这个巫鬼呢转了一圈之后呢，哎，看见了原先被赶出去的那个人的生命里头干干净净的，而且呢又装饰的整齐啊，可能呢又有派头，但是呢里面却怎么样，就是空空的，没有主人，没有人看管，没有人把守。于是呢，他不单单呢又回去自己跑回去住了，而且呢还什么呼朋引伴，另外带了7个鬼。圣经中呢7的这个数字呢有一个完全的意思，也就是意思是什么，就带进魔鬼的完全的一个势力，把它进驻到里面去。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住这个意思呢还是表达不是说暂时的，我就一两天，暂时 的一个礼拜两个月，不是的，这个住的意思呢还表达一种这种永久居住的意思。于是这个被寄宿的人的光景呢，就比先前他被鬼附的情况怎么样都还要来得更严重。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指着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先前他们背离了神的律法，他们交鬼，他们拜偶像，他们让整个国家都陷入到污秽当中，就如同好像先前被鬼附的一样。但是呢，神的管教领导他们，使他们因为亡国，他们被掳到外邦，如同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了那种洁净清洁的工作，以致他们原先的鬼出去了，里头可以说是什么呀，是清洁的了。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也不再交鬼，但是呢他们却用许多的律法，用许多的规条的要求怎么样把自己捆绑起来，甚至呢严格的恪守许多的宗教礼仪，就好像如同这个房子里面有各样的装饰，有各样的派头，把这些清洁与装饰呢就成为他们所追求的。所以呢引以为傲的把这些当他们引以为傲的那种依靠，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些怎么样，不管你是有怎么样好的装潢也好，你有怎么样好的这样的一个的摆设也好，涂上怎么样多好的油漆也好，这些怎么样都是死物，都是死的东西，他们里面却没有真正又真又活又有能力如同壮士的主人在里头，也就是并没有真正以神为他们生命的主人。主耶稣说他们的光景被这些外在的骄傲所充满，对神的悖逆不信的心更加的刚硬，而这个景况呢可以说是比他们被掳之前更加糟糕的地步。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要提出的就是，如果假设一个房子里头，如果你再清洁也好，再装饰打理的再好也好，但没有真正的主人，里头是真空的，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没有看管的房子就如同一个向外开放，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了，尤其里面更是豪华的，更能够造成更大的引诱。或许我们心里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胡说八道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弟兄姐妹，大家觉得这种事会不会发生呢？会不会发生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假设在我们加州就会发生。如果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记忆，我记得在几年前，大概2年前吧，在东湾呢，欧克伦，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吵了好多天了。欧克伦呢有一间房子被无家可归侵占的一个新闻。我们先不论这个无家可归流浪的这种的处境，我们就单单以 法律来说，用法律来讲，那在加州呢，民法的第315款啊，329.5条有这样一个规定，他说呢，当房子的现在的住户，这房子的现在住户呢，他可以通过一个叫做逆权侵占的一个法律的程序呢，来接手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房子，也就是说，人可以随意的占领一个被遗弃的房屋，只要你住进去以后，你持续的缴地税，连续居住或者是维护了5年，你就可以怎么样提出一个时效的占有的要求，可以合法的获得财产的一个所有权，把这个房子呢就转到自己的名下啊，这个房子呢就怎么样就白白送你了。所以呢，总归一句是怎么样？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的房子不能去空在那里，闲置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耶稣这个比喻呢来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如何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陷于真空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看清楚啊，这个是刚刚的那个找的那个房子。好，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看清楚，就是恶者的一个企图心。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现今的世代呢，虽然恶者邪恶撒旦他可以离开，好，邪恶我们可以去征服，可能被击败，可以被反抗，也有可能被赶逐出去，但是邪恶却不能被消灭，因为还没有到他被消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恶者呢，他随时都会找机会发动反击，找机会能够去怎么样收复失地。就好像彼得前书5:8所说的，你要务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个小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一天呢，这个大鬼呢，他就吩咐3个小鬼，他去拦阻基督徒来亲近神。于是呢，第一个小鬼呢，他就用让一架坐满了基督徒的一个飞机呢遇上乱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坐过飞机遇上乱流，小的稍微顿一下，大的是很厉害的。那他以为说，如果这样子呢，就可以让这群在飞机上面的这些基督徒呢埋怨上帝，哎呀，上帝啊，为什么让我坐到这个乱流的飞机啊？但是呢，哎，不料怎么样？这群的基督徒呢，却是同心合意，哇，迫切的祷告，哭求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这个乱流停止。而第二个小鬼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让一群基督徒去生病啊，他以为这样子呢，就可以拦阻他们去亲近神。哎呀，埋怨神，为什么让他身体生病啊，让他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怎么样？教会的弟兄姐妹却为这一群生病的肢体们迫切祷告，很努力的祷告，更激发出那种爱心出来。那至于第三个小鬼呢，哇，他很聪明，他似乎很能够透析人性。那他怎么样呢？他怎么做呢？他就每一天呢，就跟在这个基督徒的身旁啊，使这个基督徒呢凡事顺利啊，他想做什么事啊，他给他推他一把，让他很快就完成了，无忧无虑。以至于呢，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呢，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了，自己都很好啊。于是渐渐的就忘记了读经了，也忘记了祷告，后来呢也就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逐渐呢就把神推到门外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个小故事当中，我觉得的确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的现实的。我不晓得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发现当我们的祷告群，我们在祷告当中开始非常热切的时候呢，都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遇上麻烦的时候，对不对？好像当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好像都没什么动静，大家好像也不会说啊，我要为什么祷告，大家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恩的，也没有 啊，也劝勉的人也没有。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不是我们不能够有平顺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不能求主给我们有，而是我们要很谨慎。今天我们人性对于这种平顺所带来的那种安逸、那种松懈的一种天然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呢，往往就会让我们失去对恶者的一种警醒，使他们怎么样有机可乘，而我们却没有发觉。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魔鬼常常会使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的这种一丝丝的这种入侵。有一次呢，有一只鸽子呢就问麻雀，他说啊，哎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啊，这个雪花呢，下雪，虽然我们加州不太下雪，但我想大家应该也看过雪花，如果到他后呢可以看过那个雪花，他说哎，雪花到底有多重啊，问这个麻雀这个问题。那这个麻雀呢怎么回答呢，他说雪花它应该是比没有重量呢再重一点点。那这个鸽子呢就告诉麻雀，他说哎，我告诉你一件我刚刚看到的事情。他说我曾经呢站在一棵巨大粗重的一个橡树上面，当时呢这个雪花一片片的落下来，不过不是很强啊，好像似有似无的这样慢慢的这样子飘着，无声无息。那因为我觉得我闲着没事嘛，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什么事呢？我就开始数啊，人家睡不着这样去数羊啊，他是在那边数雪花啊，一片两片三片，一数啊数一直数下去，一直数到呢第357万2951片的时候呢，一切看起来都还很正常。不要在第357万2952片的时候呢，哇，整个粗大的一个树枝怎么样突然就断裂下来了。是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的疏忽啊，那些很微小的罪行，或是那些很微小的意念，就好像这个雪花一样，刚开始哎呀我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吧，哎，这也什么无伤大雅啊，哎，这个只是一点小便宜而已嘛，这只是讲讲一些人家的一点闲话而已，也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个一点点只是一种一点嫉妒嘛，跟人家一点点比较嘛，我讲话稍微夸大一点点，或者贪了一点点小东西，所以不用太在意了。但是呢，当这些的事情怎么样日积月累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的恶已经占满了我们的生命的空间，甚至它会怎么样会发臭，它会发烂。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罪的可怕与严重性。好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住的那去住的那个新加坡的住的那个公寓，我相信那些蟑螂那些蜘蛛它不是一次过的，哇，几千只几万只整批的大军跑过来的，不是的，它不是一次过来侵占的，它是怎么样一只一只慢慢跑来的。他们发现哎，居然这里没有人会理会他们进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以倍数啊十倍百倍的开始繁殖，直到怎么样一发不可收拾，不是吗？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小看那种邪恶对于我们处心积虑的那种企图心，也唯有我们看清楚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才会怎么样时时的去警惕，时时的去检测我们自己，哎呀，我们的生命光景是不是陷于一种真空，家里没有大人的那种状态里面。别让生命陷于真空，我讲除了我们要看清楚恶者的企图心之外呢，从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这种教训里面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单靠行为的修炼的一个不足。在25节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它所代表的呢是一种消极性的一种宗教行为，是一种透过什么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不可以那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条规。这个呢，可是法利赛人的专业，但是呢，他们在耶稣的眼中却是怎么样，变成是个假冒伪善。也许一次过的大扫除是必须的啊，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这个也是需要的。但是呢，要借着去禁绝一切不良的习惯与行为，来使一个人变成洁净，并不能够一直保持他的洁净的。因为呢，这个世代的邪恶千变万化啊，当有一个条规出来，它就会衍生出许多的例外或者是擦边球啊。如果我们对我们现在的法律啊，我们现在的这种法规，如果你有接触到的时候呢，其实很不难理解的啊。我们常讲嘛，中国人常讲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啊？对策，对吗？好，尤其呢那种模棱两可的区域呢，它不会说因为说今天我们制定了法规而减少的，那些模棱两可、那些灰色地带会越来越多的。哇，难怪那些读法律的这些弟兄姐妹哈，那些读法律的这些学生们会这么样的辛苦，为什么？因为读不完的条文呢、啊，还要在这些条文当中怎么样去找空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与生命什么都要用条规来把它规范的话，那再多的条规也涵盖不完的，最后呢，只会落到一个被捆绑到窒息，没有办法呼吸，而且也没有用，而只靠着条规、靠着行为的修饰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它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呢？让自己自以为意，我们会以为啊，我守条规了啊，我们为守条规来守条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条规它最终最真实的目的，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不想为什么而守，我们只是为了守而守啊，我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有一次呢，有一个在一个秀哈，叫 The Mervyn Griffin Show 里面呢，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秀哈，在电视访谈当中呢，他就访问了一个来宾，一个健美的选手。那这个主持人呢，Merv 他就访问这个选手，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去锻炼这些特殊的肌肉啊？”那这个健美先生呢，就迈前了一步，向往前啊迈一步，胸部呢到小腿呢就弯曲了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这个的那个肌肉出来。哇！现场观众看了，大声的鼓掌。好，那主持人这个 Murphy 呢，就接着就问呢，那你用这些的肌肉呢，用来做什么呢？啊，这健美先生呢，再一次的又把两手肌肉向内弯曲啊，二头肌啊，啊，这个三头肌啊，清楚的让人啊印象深刻啊，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主持人 Murphy 呢，他第三次又很坚持又在问。他说：“但是你用这些的肌肉，到底要来做什么？”哇，这个健美先生呢，就听了一头雾水啊，因为他除了可以展示自己很发达的这个架子之外呢，他没有其他的答案。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离不开行为跟生活的，但是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圣经的学习、我们的祷告。我们研读属灵书籍，我们参加聚会，甚至呢，我们有参与很多的善心的活动，这些都是有目的的。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目的是要增强我们能够去建立上帝国度的能力，是要让我们能够去在有生的短暂的年日当中来为主发光的，来成为见证的啊。而不是仅仅是在欣赏观众面前来改善我们的姿势啊，我们不是为着灵修而灵修，我们不是只是牧师要我读圣经，好，我们才规定读圣经啊，不是为着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祷告啊，所以不是说啊我还要看这些属灵书籍，我参加聚会才能表达我很，只是就是说好像我守了我的本分。好像说我很虔诚，不是的，不是让人家看的，这些都有目的的，都有目的的， 目的是什么？是透过这一些让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成为靠着主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上做好见证，成为能够传递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透视的眼光。有一个人呢，他每一天呢，每个礼拜天，他当他敬拜完之后呢，他都会到台前，他跪下祷告，而且呢，他每次都很大声，用同样的一个祷告词。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主啊，请将罪的网罗从我生命当中除去吧。主啊，请将罪的网罗从我生命当中除去。”每个礼拜都是一样的。那不久之后啊，这个大家都觉得他大概不是真的想要脱离罪，他只是想要脱离这个罪的那种重担，也就是他生命当中的蜘蛛网。那在有一次一个主日，也同样是主日敬拜之后呢，他同样的又到台前，他又大声的祷告说：“主啊，主啊，请将这个罪的网罗从我生命当中除去。”这个时候呢，教会的牧师呢，他也来到前面，就跪在他的旁边。牧师呢就接着大声的祷告说：“主啊，主啊，不要只除去罪的网罗，主啊，主啊，你要杀死那只可恶的蜘蛛。”是的，弟兄姐妹，杀了蜘蛛也就除去了蜘蛛网了，不是吗？但是这里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杀死了心里的罪的蜘蛛，除去了罪网，那要以什么来代替呢？要以什么来代替呢？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种菜，种菜在后院的经验呀。如果假设我们以前在亚洲的可能比较没有，我想美国的话就比较有多机会，大家多少都有点后院。如果假设是你自己的房子，种一点小菜啦，种一些什么东西，那我自己也是。好，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呢，种菜的那个整理后院的经验呢，我们一定会晓得哈，其实一个农夫呢，当他在一块长满有野草的一个地呢，把这个野草给清除之后，他绝对不会说让这个土地就空在那边的啊。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有过哈，就是说把草弄的，但是我又想不到我说到底要种些什么，就摆了几天，哇。当你摆了几天之后呢，那些草子嘛，啪啦啪啦，很快又长起来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农夫他当他把草除完之后呢，他接着马上会做什么事？就会开始插秧、播种，种植那个农作物在上面，要把这些空间怎么样填满才可以的。那我在缅甸，我们认识一个在那边认识福音的戒毒中心，所以我就知道说，哎，他们是怎么样的让一个有毒瘾的人成功来戒毒，戒这种毒。其实他们讲说，如果假设我们真的要戒掉那个毒瘾，吸毒那个毒啊，戒掉那个毒瘾其实不是很难的。通常呢，最辛苦呢是前三天，前三天，只要度过前三天这个时期呢，这个瘾呢所带来的那种痛苦就会没有了。但是呢，当他度过这个瘾之后呢，他回去，他马上又很快又会吸毒的，因为怎么样，他心里的那种空虚会成为对毒品产生一个很大的那种吸引力。所以呢，通常到这个福音戒毒的这个戒毒所来戒毒的人呢，他们都要签一个合约的，就是你最起码要在这个戒毒村里面最少要待一年。那这一年要做什么呢？你刚刚不是说戒毒才三天就好了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待到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呢，除了说断绝跟毒品有接触的一个管道之外呢，他们每天还要怎么样，要透过劳动，要透过种植，透过养鸡，透过养猪，这些的正面性的活动，一方面来培养他的生活的技能，另一方面呢，就是用好的行为来充实自己。不单单是这样子啊，他们每一天早晨有集体的灵修，有敬拜，上圣经的课程，晚上呢有晚祷啊，这些都是必须的，也就是要把里面的灵性把它培养起来。这样当他一年之后那个戒毒回去的之后的人呢，他们再去吸毒的比率就大大的减少，这个戒毒的这个 成功率呢也就会增加了许多。其实呢，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子？不是说啊，不做这些，不做那些啊，就能够让我们成为良善，而是呢，要以美好的事物来充满我们的生命，啊，用良善的思想来排除我们非分之想。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讲，什么是能够带出真正的美好啊？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带出良善？那才是我们才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要填满的东西。所以呢，别让生命陷于真空呢，除了说我们要看到说那个恶者的企图心，还有意识到说单靠着行为的修炼的不足之外，在这个清理干净的房子还需要有真正能够维持继续维持这个清洁继续维持这辉煌的这样的一个主人来进驻在里面。所以在第三方面就是要怎么样，生命要有真正的主人。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呢？好，主人是谁呢？当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底下的听群众当中就有一个妇人啊，听了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就在27节，他这样说：“他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用白话一点来讲，就是说，哇，看你讲话这么有深度，哎，你妈妈能够生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啊。”然而呢，耶稣怎么回答呢？他没有否认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被称为有福的，她是应当的。但是呢，还有比玛利亚更有福的。那是谁呢？就是愿意听神的道并且愿意遵行的人。那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命愿意去顺服真正的主人，不是潮流，不是物质，不是别人眼中的期待，不是自己。生命真正的主人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并有永生之道的神。也只有我们真正的去降服下来，真正的让神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才会愿意有受教的耳朵去听他的道，有意志的决心去行出真理的生命。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呢，他讲完到一个信息啊，让一个会友呢，一个会友都大受感动。那在散会之后呢，这个会友呢就告诉牧师说：“哎，牧师啊，他说我愿意呢将我自己奉献给上帝啊。”那这个牧师就问他啦，他说：“如果你有2辆汽车，你愿意奉献一辆吗？”啊，他说：“我愿意啊。”那牧师又问啦：“那如果你有2栋房子，你愿意奉献一栋吗？”他又说：“哎，我愿意。”那牧师就又问了一个更简单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有2双皮鞋，你愿意奉献一双吗？”哎，这个会友一听了之后呢，他反而说：“哦，不 ，no， 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愿意。”那这个牧师就很惊讶啦，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愿意奉献汽车，你也愿意奉献房子，为什么一双皮鞋你不愿意呢？”这个会友怎么想？他说：“因为我没有2辆汽车啊，我也没有2栋房子啊，但是呢，皮鞋我有2双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到底谁是我们生命主人的一个难题。往往跟我们不打紧的啊，跟我没有无关紧要的事情当中呢，事情上面呢，啊，上帝都是我的主人啊。但是一到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当主要我们对我们眼前的经济的危机要有信心去依靠主，或者是呢，在一个苦难的攻击当中要我们学习放手听凭主命，让主为我们伸冤，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很可能会说什么：“放手，拜托，我才没有那么傻。”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把我们自己呢就搞得伤痕累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别让生命陷于真空，所要放进去充满的 是要能够真正可以让我们生命可以更美的主人，那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话语是有生命之道，他的圣灵是能够引导我们的，不但能够活出良善，更是能够活出他的心意。而且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神是比世界的更大，就算当恶者处心积虑想要侵占我们生命的内室，但只要主在我们的生命是真正的主人，大的恶者再厉害的魔鬼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我们的主是个壮士，他守在门口，他挡在门口，他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解决之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受罪的试探，受罪的捆绑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求帮助，我们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问题被解决了以后，我们把神把教会利用完了，我们怎么样，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就好像那被清洁完的房子一样，却没有真正的让主人进驻在里面一样，让我们生命就陷于真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如果要怎么样避免我们会陷于一个比以前更惨的光景，不要忘记了，我们要有那种警觉的意识就是魔鬼恶者他侵占我们企图心一时都没有停止过的，他完全没有放松的，只要他有空隙，一有机会，他会想尽办法闯进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存在不可以轻忽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单单靠一种外在的行为要求我们自己不作恶不偏离是不够的而是呢，我们要更积极的让来推动我们完全成圣的一个善行来充满我们这间生命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做到这样子，那我们就要真正的来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人才可以。主耶稣不但是要赶出这个污鬼，他更要住在我们里面，他更要保守我们，他要使我们洁净，维护我们，并且要对抗一切邪恶的势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主耶稣的主权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的层面。今天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也好，在我们事业也好，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休闲都让主参与在里面。我们愿意将这一切交托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代理。相信这个我们这个一生的成圣的道路，我们就怎么样，可以必然可以安然的来见我们的主。但愿神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否还有让自己的生命陷于真空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我们还是只是靠着这些条规做基督徒，只是守着这些的责任来过我们的生活，却没有让主耶稣基督真正在我们里面成为引导的话，求神在这时刻，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愿意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主不是只是一个嘴巴说说的，而是我愿意将我的主权交给你，成为我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